没见动静。
我是英子能，和娄斌同班同学。我也经过文化大革命，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很无知的。现在的服务对象不是学生，而是学生家长。因为能考上重点大学或者考上大学，确实会改变人的一生，尤其是在中国。就是说今后的生活，为今后比较好的生活打下了一个基础，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另外呢，四中的老师当然是响当当的，非常厉害，所以呢，好的学生加好的老师应该等于尖子学校。美国有个那个著名的女演员叫做简芳达啊，他自己就说，哎呀，他说他自己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演出的天才，后来是被一个导师发现的。那么他后来呢，成立了一个这个就是有自残学生的那个教学学校。他说呢，他最大的愿望和最大的工作就是帮助这些孩子发现他们自己的天才。所以呢，我就拿这个和这个把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比一比。我最近和一个美国的工程师聊天，他就跟我说，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父母不提供他的资金，靠自个儿贷款。他说这样有什么好处呢？美国学生他的硬件绝对不如中国，数理化干不过没有错，但是他的软件很厉害。就说什么呢，他分析自己适合做什么工作要比中国的孩子强得多。他说第一，他自己贷的款他一定要对得起这个钱，他一定选择自己最重要和最喜欢的课程来选上课。第二，他绝对不会跳课，因为这个钱是他自个儿借的，他自己的。
文革的积极的东西不多吧，反正我现在看中国的教育吧，就有点回归那种那个八股，那个中国过去那个八股考官的那种形式。论文做完的时候刚好赶上1989年六四，这个对我对我这个影响挺大的。我和美国的孩子聊起过这个事儿，他们都非常的不认同，就是他说怎么能这么互相来攀比呢？对对对，你们有人到 DC 来，我带你们去参观这个博物馆，好像是一些 IQ 的题。再见吧。那个罗宾最近这个给我寄过两张照片，是我们那个大串联到东北长春解放军的防化兵学院参加武斗，支持那儿的造反派，想起来非常可笑无知。文化大革命确实值得认真的总结，这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现在来看，叙述的事情比较多，认真分析出那个原因和它的造成的这个起因很少。我呢想谈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想想这个四中啊它的责任。其实呢我们想过，就是能够考入四中的同学应该多少有些天分，因此呢就是说学校是对学生家长负责，学生考进了四中就是一条腿迈进了重点大学，就像我们以前听那个相声扔靴子，一只靴子扔下来了，听了一响了，只等着下一响了。 为了这个目标，我想四中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规范和方法，应该说是有效的。考上大学，尤其是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比其他的学校都多，和其他学校都不可相比。因此，学生的家长绝对是满意的，学生也应该是满意的。我们从最近的这个网络革命、网络信息革命，就是来看，是吧？90年代网络这一下子形成了，然后呢，在这个网络基础上，手机很快的普及，这些东西的确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我国的国人呢，也跟随着非常快，但是认真想一想，这些发明都不是中国人的。这些呢，这些就是说，我们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美国吧，和美国培养出的学生，就在这个思想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觉得呢，有一些学生其实是有天才的、有天资的，但是在这种考试的环境中，他们的天才呢就会被淹没了。我说呢，我想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成绩排名的方法，啊，你是年级第几名、班级第几名，我觉得非常不好。我在这个讲话之前呢，我在那个网上引了一段王朔的话。就是关于攀比，那么实际上呢，在学校这种攀比呢更厉害。所以呢，我说呢，我想做一个实验，来说明这个环境啊对生物的影响，以及对或者是环境对人生的影响。我呢，我后院有个小森林，我放了一个喂鸟的那个小的喂食器吧，里边放上了葵花籽儿。然后呢，就观察这个鸟，哎，这个鸟吃食老老实实的，一个一个叼，吃完了再叼一个，吃完了再叼一个。那我给它放上这个瓜子里边放着几个花生米，然后再给它再看，你就看这个鸟啊，把那个葵花籽儿都给它叼走，然后呢，专门寻找那个花生米，一直等到它叼到花生米以后，它才飞走。另外，我想讲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包产到户。过去呢，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家以中国做了一个实验，是吧？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呢，集体生产，早上大队长一敲钟，大家伙下地，下午敲对叫那个队长一敲钟，大家伙回来收工，是吧？那么生产效率很低，这个土地的提供的价值一年下来非常少。工分非常低，农民也挣得很少。好，那么一包产到户以后呢，就说你生产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到时候交印子钱，剩下的钱都归你了。那农民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那么他们会整天的想，我怎么能挣更多的钱用这块土地，是吧？那么同样的土地，它生产出来的价值就高得多。我想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环境对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影响。啊，大家伙为了考试考上大学，这点是环境的结果，但是这种考试环境的结果，确实影响了人们发挥自己特长的能力。因此呢，他们就是说，美国的孩子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就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也能够发现自己的特长在哪儿，而申请自己愿意上的学。我觉得就是这样才能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就好像刚才说似的，就说你在这个一亩三分自留地上，你能够发挥更多的想象和能力。所以呢，我说这个四中学是一个尖子学校。我希望他能够培养出尖子来，而不是最后大家伙儿都是一个为考大学这个
这个紧张的程序埋没了学生的天才。我觉得不管从学生还是从老师都应该有这个考虑。完了，我是1987年来美，当时我已经是清华的老师。后来呢，清华开办博士生，结果呢通过资格考试之后，被这个和美国的国家，当时是国家标准局有一个合作项目，在美国做论文，回清华做博士后，回清华得博士学位。我觉得在美国，最重要的就是说，自己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和你喜欢的研究方向，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事情实际上是你自己找的，你有一个工作位置以后，事情是你自己找的。比如说我在那个我到 US Mint 工作，就是造钱。一开始呢，给我为什么是要我去呢？因为我以前做过那个等离子的那个镀膜。那么后来呢，我就发现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提出来单分子膜润滑。所以呢，就是说，你一旦有一个环境之后，你想搞研究完全是看你自己。后来呢，就大家伙都认可这个方向，然后呢，我就发明了一个润滑的方式，使模子的寿命提高了3倍。中国文化大革命真的非常的这劫难一点都不错，说的这个定义，这个结论是一点都不错，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劫难，但是对他的深刻的反思没有。大家伙都说我在这个运动中怎么被迫害，被那个鞭打，但是呢，你看看这些尤其这些大人物，他反过来实际又去迫害和鞭打别人，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形成这样一种这种性格，确实值得反省。直到现在，实际上这种行为还没有彻底的被排除。我和那个清华同学聊天的时候，我说现在的教育制度啊，有点像过去的摇煤球，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过，我们小时候专门有摇煤球的，把煤沫子弄平大概一寸厚，然后呢那用铲子切成大概一寸见方的钉，然后呢搁在那个箩筐里边摇，摇成了都摇成一样的煤球了。我说在这摇煤球的过程中呢，就把棱角都给磨没了。有些孩子呢，也许是有非常有天分的在某些方面，但是他被淹没了。就是在华盛顿有这么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初中的学生，他特别喜欢天文，在天文上特别有天赋，而且呢表现出来就是说他有哪些发现在天文上边。结果呢，这个海军那个天文那观望台居然给他开绿灯，让他每周有多少小时可以利用那个天文台。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使得这些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能够有自己的爱好，最后呢成为这个方向上的领路人。最后回答一个问题，黄继辉的纸币和硬币都不会消失，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好多非法移民，这些移民不敢把钱存到银行里边，他们只能甚至是不能用信用卡，他们只能用现金来这个做所有的这个财政上的处理。我们
我们2007年有一个预测，说的呢，硬币呢从2007年就会下降，到2015年的时候就没有人再用那个货币了，所以呢，这个 US Mint 应该这个，应该裁人，裁起码裁一半的人，他们有一个数学模型。结果呢，另外一个公司说的这个数学模型不对，说的这个到2015年那币还会存在和流通。结果呢，看来呢就是第二个模型是对的，根据第二个模型呢，US Mint 也没裁人，所以看来这个就是10年前这个结论呢，到现在也证明了。美国那个在一些。好有钱的这个 county 也有像这个四中这样的尖子学校。我在呢 DC 附近这个马里兰有个叫做蒙哥马利 county，这个蒙哥马利 county 呢，每年招100个学生，每年有100个学生进行每天多1小时的计算机和数学的教学。他们的考试呢非常有意思。他们从来不考书本上的东西，所以呢，从小学开始，小学3年级就开始筛选，然后中学、初中、高中，然后我儿子呢参加考试回来，我就问他，我说考你点什么呀？他说他考这个东西，考那个东西，我听都听不明白。